今天我们学习了，我们将学习马太福音27章1到11节这四段经节，耶稣在比拉多前面受审的功课。犹大的背叛促进了犹太领袖捉拿并给耶稣定罪的计划。即便在逾越节，许多拥护耶稣的加利利人也在的时候，然而他们面前还有一个障碍：死刑只能由代表罗马帝国的巡抚通过。犹太领袖必须把耶稣带到巡抚那里。通常他们要去凯撒利亚找巡抚，但是这次巡抚在耶路撒冷。巡抚来到耶路撒冷不是为了个人的享受，他在那里是因为罗马要求他去监视骚动的犹太人。在逾越节的时候，犹太人纪念出埃及的事件，这可能会挑起他们反抗罗马的统治。耶稣基督在受难之前的受审是许多书籍和文章的谈论主题，其中许多都是具体而深入的研究犹太人对基督的审讯。很少人详细研究基督在本丢比拉多面前受审罗马法律这一方面。作者 Everett Harrison 在这个主题上写了几篇好文章。今天我们要来考察主在皮拉多面前的受审。皮拉多是一名罗马的官员。首先，从历史记载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皮拉多是提比略皇帝任命的第五位犹太巡抚，他是具有民事、军事和刑事权的巡抚。他执政10年，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并不十分确定地说他受制于叙利亚使节，当时并不少见。如果皮拉多的生活情况有些模糊，他的性格却是十分鲜明的。皮拉多是具有冒险精神的，他早年在边境打仗，然后娶了克劳蒂亚为妻，从而做了犹太的巡抚。克劳蒂亚是朱莉亚的女儿，比拉多能够坐上巡抚，或许是他行政才能得到赏识，或者是取了皇亲的好处，或者是两者都是。第二，皮拉多与犹太人之间至少发生过4次的冲突，其中的第一次是他刚刚被任命之后，当时他和他的士兵把他们的旗帜带进耶路撒冷，旗帜上有皇帝的画像， 并在晚上把旗子挂在圣殿的可见之处，这激怒了犹太人，认为这是偶像崇拜，数千犹太人前往凯撒利亚抗议这种猥亵的行为。比拉多厌倦了他们的反对，命令他的人包围犹太人，如果犹太人不放弃抗议，他的人立刻将他们就地正法。令他吃惊的，犹太人都倒在地上，露出脖子，宁死不屈。比拉多不得不让步，从耶路撒冷撤出那些旗帜，返回凯撒利亚。就因为如此，犹太人便开始排斥比拉多。第二次的冲突记录在路加福音第十三章第一节。比拉多在一些加利利人献祭的时候杀害了他们。我们不知道比拉多为什么杀害他们。但比拉多是出了名的傲慢和残忍。犹太作家犹太作家菲罗指控比拉多他指控比拉多为贪婪、暴力、抢劫、虐待人民，不满继续裁决，甚至没有审讯的情况下，无止境和无法忍受的残酷地对待犹太人。值得注意的是，福音书作者即便在叙述比拉多最黑暗的作为时，也完全避免对他做出任何语言的攻击。第三次的冲突是比拉多用圣殿银库的钱建造一条饮水道。犹太人再一次反对这种猥亵的行为。但比拉多让他的士兵用杖打反对的人。在第四次的冲突，比拉多把带有皇帝名字的金盾挂在希律王的王宫。犹太人强力地反对，以致皇帝亲自责备比拉多，并下令把金盾撤走。这一个事件发生在主前32年。这是很显著的，因为比拉多在主受难前一年被皇帝谴责。所以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来， 比拉多至少有一次屈服于犹太人的压力，而且皇帝本人也曾经干预过其中的一次冲突，并谴责比拉多。尤其是第四次的冲突这一件事件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它发生在基督死前的一年左右。这些历史事件是比拉多审判耶稣这种事的重要背景。第四，影响比拉多会如何处置基督的有四个因素。第一，比拉多的权威。第二，罗马公民与非公民的权利。第三，罗马法律。和第四，罗马法律与地方法的关系。第四，对叛国罪的惩罚。一般来说，罗马法律容许各省的地方法律可以不受干涉地行使。作者孔克尔指出，地方行政省级之间的司法管理等多项权职一般都交于当地的政治机关。一个重要的例外是枪击死刑的判决，这唯有巡抚可以裁决。作者 Francis Lay 提到这个例外，他说罗马法律保留了处决死刑的权力，就像基督当时的情况，但日常管理他们却毫不过问。这一特殊的例外对基督在比拉多面前受审一件事至关重要，因为在约翰福音第十九章第七节，我们读到犹太人回答说，我们有法律，按那法律他是该死的，因为因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我们还记得比拉多和犹太人说到有关他们不同的法律，约翰福音第十八章三十一节，比拉多说，你们自己带他去按着你们的法律审问他吧。犹太人说，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后来犹太人的确有非法地行使了杀人的权利，把使提反用石头打死，但基督的案件有极大的但耶稣的案件有极大的影响，还有大祭司亚纳的参与。在主前十五年，亚纳正是犹大的大祭司。那时犹大暂时没有巡抚亲临，亚纳带领犹太人公会违反了这项法律，这一行动导致他与同年被 Valerius Gratus废除大祭司的职位。亚纳对该亚法 及当时的大祭司审判耶稣所做的决定一定有很大的影响，因为亚纳是该亚法的岳父，并且耶稣的事件涉及广大的民意。所以亚纳慎重地处理这一件事。当时一个人的权利取决于这人是否是罗马公民还是非公民还是外省人。Francis Lyer 解释了非公民的情况，他说非公民无需服兵役，而是受到监视并承担着沉重的税收负担。就严格的罗马法律而言，他们没有任何权利，也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法律管理的对象没有任何主权。对于这个同样的问题， Peter Gamze 给出了一个特定的时间，就公民与外省人在刑罚上开始区分开。 Peter Gassi 说，体罚传统上是用来对付奴仆和外省人的，这是从公元前二世纪的法律就写成了，当时通过了罗马公民因受殴打行刑而上诉的权利。罗马公民会在没有恰当审讯的情况下被处决的唯一可能，就是被宣布犯卖国罪时。在其他的情况下，外国人和公民之间有显著的区别。歧视外国人、袒护公民是罗马司法体系的一个永久性特征，在法律上的所有方面都是从根本上排外。然而还应该指出的是，从罗马帝国宣告共和国时代时，外国人应该被允许拥有所有国家共有的公然自然原则、公平自然原则。可以得出结论的，外国人根本没有直接的法律地位。耶稣当时就处在这样的情况下，而且从道德和伦理的角度来看，公平的自然原则应当适用于基督的案件，但是没有法律强制要这样的做。由于犹太是罗马的一个省，巡抚有绝对的权力行使无限管辖权，像犹太这样一个省的巡抚可以行使军事、财政和司法的职能。关于巡抚的司法职能，巡抚在罗马公民和外国人之间行使了民事和刑事管辖权。就这些案件而言，可以根据该省的法规或者通过行使他的自由裁量权。 虽然巡抚的司法活动显然主要关注罗马公民，但显而易见的是，如果牵涉到罗马主权的利益，毫无疑问的，他也会随时招外省人到他的法庭。巡抚的权力范围表现在他可以合法地处理的刑法类。巡抚的权力范围表现在他可以合法地处理的刑罚，毫无疑问，他有权对非公民施行死刑，他也可以裁决较低级的公民他也可以裁决较低层的公民。因此可以得出的结论是，罗马巡抚拥有绝对的法定权力来处理诸如耶稣这样的非公民，并可以裁决死刑，而不用担心他的权威受到挑战。事实证明，巡抚可以对任何罗马公民施以死刑，但风俗似乎指出应该将罗马公民的案件交给他们家乡所在的政府。从历史上可以看出，毕拉多是在主后36年被革去犹太巡抚一职，直接导致这一结果的事件是毕拉多率领他的部队从直接导致这一个结局的是毕拉多率领他的部队对阵吉利新山上一些不安分的撒玛利亚人，并且进行了一场不必要的屠杀。撒玛利亚人向叙利亚的使节维提利乌斯抱怨这件事，叙利亚使节立即废掉皮拉多，把他送到罗马向提比略皇帝交差。然而到了皮拉多，当皮拉多到达罗马的时候，提比路已经死了，卡利古拉登上了王位。皮拉多之后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只是一些猜想的事情。虽然有许多的传统记载，说皮拉多自杀了。当巡抚到了圣城，如同以往住在西律为自己建造的典雅的皇宫，毫无疑问的，这是约翰福音第18:28提到的衙门。清早，犹太人领着他们的囚犯耶稣来到这里，这是一幕在人类历史上无可比拟的场景。在这里，耶稣成了众人与审判官争执的对象。在这里，许多人尽他们所能的诡计，决心要说服审判官救他们的意思。首先，这敌对的双方再次面对被藐视的外邦人，巡抚毕拉多和狂热的犹太人，他们之间站着耶稣，他们不知道为无所谓 他们不知道，也无所谓不知道，耶稣来不只是为了使人与神和好，并要打破犹太人与外邦人之间的仇恨，让他们在耶稣里面合一。约翰告诉我们，犹太人不进衙门，因为与外邦人这种接触会使他们染了污秽，不能吃逾越节的宴席。这些人小心翼翼地遵行刻薄，这些犹太人小心翼翼地遵行他们的礼仪。但是那法律上更重要的是，如公义、怜悯和信实反倒不行。他们在这里没有显出公义，他们心里中没有怜悯，与其有信心，他们却公然否定弥赛亚。除了凯撒之外，他们没有其他的吗？第二，我们看看比拉多的行为是否合法。四福音书都没有直接的看待这个问题，显然他们对比拉多的品格比对审判的司法原则更感到兴趣。有些作者认为比拉多是非法行事的，比如 Alan Clark。比如 Alan Clark 是这个观点的代表。 Alan Clark 说，在比拉多面前的审判是非法的，因为这是一个上诉，但祭司长提出了一个新的叛国罪。审判开始时是有纪律和严肃的，但是当耶稣从纪律那里被派回来时，比拉多害怕人民，他听取了群众的话，当时的场面变得没有顺序和规律。回应 Alan Clark 的这观点，应该注意到，首先那不是一个上诉。犹太人把基督带到比拉多，因为他们被法律禁止没有判死刑的权利。其次，应该记得巡抚享有法定的自由，可以非正式按他的方法进行。 Alan Clark 的反对意见可能与20世纪西方国家的财力有关，但他们完全误解了罗马法律的特色。请大家翻到路加福音23:1-5，路加福音23:1，众人起来，都起来把耶稣解到比拉多面前，就告他说，我们见这人引诱国民，禁止纳税给凯撒，并说自己是基督，是王。比拉多问耶稣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比拉多对祭司长和众人说，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来。但是他们越发极力地说，他煽惑百姓，在犹太遍地传道，从加利利起直到这里。以上我们看到比拉多判耶稣是无辜的。比拉多一开始拒绝审判耶稣的案件，约翰福音18:23-31。比拉多一开始就拒绝审判耶稣的案件。约翰福音18:23-31，第28节，众人将耶稣从该亚法那里往衙门内解去，那时天还早，他们自己却不进衙门，恐怕染了污秽，不能吃逾越节的宴席。比拉多就出来到他们那里说，你们告这人是为什么事呢？ 他们回答说，这人若不作恶的，我们就不把他交给你。比拉多说，你们自己带他去，按着你们的法律审问他吧。犹太人说，我们没有杀人的权利权柄。比拉多知道他们把耶稣带到他面前，这告他是牵涉到他们的宗教法律。比拉多知道牵涉到宗教的牵涉到宗教，所以他开始便拒绝审判耶稣的案件。由于比拉多是犹太的巡抚，这是一个死罪的案件，他是最适当的人去审判。由于第一次的指控太模糊，他最初不接手这个案件是合理的。犹太的领袖希望的是比拉多同意死刑，却不要深入审理案件。比拉多却不愿意这么做。当时起诉基督卖国罪的时候，比拉多按照罗马的法律行事，私底下质问耶稣这一件事，并裁定他是无罪的。此时比拉多有合法的权利解放耶稣，但他没有。相反的他又一次去找犹太人，这是因为他因这一点被批评为不合法。然而我们应当记得，根据罗马法律，一个像基督这样的非公民没有合法权利的时候，皮拉多的行为不至于是不合法的。皮拉多可以被指控为不道德，但他可能不会被指控在罗马法律体系下行非法的事。他拥有一切合法的权利决定要不要继续审理，以正式还是非正式的方式进行审理。第四，皮拉多把耶稣交到西律那里，这并不是一件不寻常的举动。但最终西律将皮拉多给送回到最后西律将耶稣送回到皮拉多。作者 Greenlee 指出，巡抚有权要求任何他想的人当他的顾问，甚至有可能在重要的起诉中召集另一个省的专家的意见，甚至是一个周边省的巡抚。西律拒绝审判耶稣，表明他认为耶稣是无罪的。皮拉多后来想释放耶稣时用了这个理由，在路加福音第23章第15节。 皮拉多认为耶稣是无辜的，便把他送到西律那。西律同时也认为耶稣是无辜的，便把他送回到比拉多。即便如此，比拉多却没有释放耶稣。路加福音第23章第二节给了我们三个对耶稣的指控：第一，引诱国民；第二，禁止纳税给凯撒；第三，并说自己是基督，是王。耶稣只提到这指控中第三个，也就是最重要的指控，这也就是比拉多唯一认为是合情合理并且严肃的，就是比拉多唯一认为是合情合理的指控，那就是耶稣的王权。比拉多直率地问他耶稣他是否是犹太人的王。在罗马福音第27章第11节以及约翰福音第18章33节，我们都能看到比拉多直率地问耶稣是否是犹太人的王。犹太人精明地认识到，如果他们提到他们在指控中对他的指控，比拉多就会把这个案件驳回，因为不值得他审查。因为猥亵属于宗教领域，但是要是声称是王，似乎与政治领域有关，比拉多肯定会关注这件事。耶稣对这一切做出了怎么样的回应呢？对于皮拉多的问题，耶稣不给予直接的答案。对比拉多的问题，耶稣不给予直接的答案。首先，这并不意味着他回避问题，这仅仅说明在耶稣他能够就此事做出回应之前，必须说明这些词的定义。成为犹太人之王对比拉多说只是一件事件，比拉多是他从军事和行政经验中得出的唯一结论，就是基于军事力量的王权。当比拉多问耶稣你是犹太人的王吗，当比拉多问耶稣他是否是犹太人的王，比拉多指的王应该是基于军事力量的王权，但是耶稣已经拒绝了任何这样的王权。 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十五节，我们读到耶稣已经拒绝这样的王权，那时他不肯做以色列的王。此外，他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威胁罗马对罗马。此外，他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威胁罗马对他故土的统治有关的事。就因这个原因，跟随耶稣的人减少了，他的门徒也对他感到失望。所以不同的人对这词王和王权的定义是不同的。第二，耶稣的回答方式，耶稣的回应方式是一定是要让比拉多仔细的思考他的用词。约翰福音第十八章第三十三节，我们读到比拉多又进了衙门，叫耶稣来对他说，你是犹大人的王吗？约翰福音第十八章三十四节，耶稣回答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问我对你说的呢？皮拉多的问题是从罗马官员自己的立场发问的呢，还是仅仅是从别人对他所说的呢？被这样的审问的时候，比拉多感到有些恼火，并很快地对耶稣的王权的指控不是比拉多他本身说的，而是从犹太人那里听来的。犹太人为此以及审判本身，犹太人为此以及审讯本身责任。比拉多不能体会话里的心酸，因为这些指控是尖锐的，但耶稣一定已经感觉得到。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一节，我们读到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所以对耶稣的指控并不来自比拉多，而是来自犹太人他们本身。耶稣虽然来到他自己的地方，耶稣自己的人犹太人却不接待他，这应该会使耶稣感到心酸。罗马人知道犹太人的脾气，如果耶稣真正自称是反对凯撒的王，那么犹太领导人批判一个可能会召集他们对付罗马的人是很奇怪的。反抗罗马帝国的事应该在犹太人当中有很大的影响。从马可福音第十五章第十节可以明显的看出，皮拉多并没有被这个理由欺骗。在这段经文中，巡抚知道祭司长行动背后的动机是妒忌。
Take yourselves away from our influence and our power.
从马可福音第十五章第十节可以明显地看出，比拉多并没有被这个理由欺骗。在这段经文中，巡抚知道祭司长的行动背后的动机是妒忌，不过这个情况需要调查。他问你做了些什么。基督不会否认他有一个国度，但这不是犹太人的国度。与其认耶稣为主，耶稣成了他们的囚犯。此外，耶稣没有反抗逮捕，那么显然的，耶稣的国度不会给罗马政府带来担忧的那种。他的耶稣的国度不属于这个世界。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第十一节，比拉多问耶稣：“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这现在开启了关于耶稣最宏伟的宣告之一。耶稣保持沉默。现在审判开始，现在审判结束了。痛苦的结局是必定的。我们估计耶稣会怎么样呢？耶稣的无与伦比没有比这一刻更清晰表现出来，耶稣是多么的平静。当情况恶化，不可避免的指向一个结局。耶稣没有任何激动，没有狂妄的努力以避免死亡的裁决。耶稣在风暴中镇定自若，被骂还不还口。耶稣没有毁谤控告他的人，或者在审判官面前摇尾乞怜。当羞辱的审判结束后，耶稣没有对皮拉多的优柔寡断、不公正和不人道的行为口出恶言。耶稣承受了这一切，因为他知道这是父的旨意。基督的教会可以为此自豪地说，在本丢比拉多之前，主耶稣做了一个美好的见证。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十三节说：“我在叫万物生活的神面前，并在向本丢比拉多做过那美好见证的基督耶稣面前吩咐你。”那天所谓的问题是基督是不是犹太人的王。事实上，耶稣不仅是王，耶稣今天如同站在比拉多的审判厅里一样，充满恩典和真理。那些基督为之受苦受死的人，不以被这个救主统治为耻，他们坦然承认耶稣是他们心中的王。一个残酷的异教徒比拉多知道耶稣是无辜的，但犹太人因为妒忌而要将他处死。宗教狂热与政治野心联合在一起，让他们藐视耶稣的权柄，并要将他杀死。他们认为自己看见，但却是瞎眼的。他们的心比外邦人巡抚更为黑暗。比拉多虽然知道耶稣是无辜的，却因犹太人的压力而无法解放他。耶稣受苦，耶稣的国不在地上，但他却是万王之王。宗教热忱可能会导致我们看不到我们应该看到的东西。犹太人是瞎眼的，尽管他们不是无神论者，而是实践信仰的人。我希望你们不被你们错误的宗教蒙着，甚至不认耶稣。宗教热忱可以使我们被嫉妒燃烧， 犹太人不知道，但比拉多却看到了。宗教热忱可能会使信徒的心充满仇恨，甚至驱杀真理的僧侣之人。耶稣所指的国不是地上的国，乃是天上的国。他为之而死。我们所有的敬虔和真诚的宗教信仰不一定能在地上得到回报，而只能在天上得到回报。有时候，沉默是我们在分歧面前所能做的最好的反应。甚至在本多比拉多之前，耶稣也保持沉默。主耶稣顺从了天父的旨意。这也是为什么耶稣在比拉多面前保持沉默。这也是我们能够做的最好的见证。我在此希望向大家做出一个提议。对宗教的热忱不能使我们得救，只有真理才能使我们得救。犹太人他们圣读，他们熟悉圣经并读圣经，尽管他们不是无神论者，而是实践信仰的人。他们坚持地遵守着神的法律。 他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怎么会有错误的观点呢？帮我给大家一个挑战，你可能是读圣经，你可能时时读圣经，但是你可能不真正的从圣经那学到需要学习的功课。可能你的宗教是错误的宗教，如犹太人他们的错误宗教。让我挑战并劝勉大家，有一个肯学习的心，步步地学习圣经里头所要教导的。向有信心的人学习圣经里面所要教导的。当我们有机会向有信心的人学习圣经的时候，我们要把握这些机会。让我们低头祷告，阿门。